上礼拜最后呢，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不起哈，我这个好，我们这第八、第九、第十个原则呢是律法的精义跟秩序之间的区别，然后呢。啊，第九个原则是小心啊，我们要小心的对待圣经里头很多的比喻啊。最后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小心来对待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预告性的这个预言啊。那上次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讲这个第八个原则哈、啊，这个律法的经义跟字句之间的区别啊，因为最后请大家分享的时间呢，没有人上来分享啊，所以我们最后那10分钟，我们就把这个第八个原则前面稍微讲一下哈。啊那今天我还是会留个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哈、啊，希望今天呢能够有一个弟兄姐或姐妹来分享哈、啊。好，那我们上礼拜哈、啊、已经讲到的哈、啊，是第八个原则里面哈、啊，这个律法的精义跟秩序间的区别哈、啊。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 R.C. Sproul 在这边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哈、啊，就是这个律法主义的哈、啊、的一种形式哈、啊，就是呢他们啊。还记得吗？这个这些想执守这个字句哈、啊，愿意守字句的这些人呢哈、啊，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哈、啊，来逃过这个安息日不能够旅行太远的这个规定哈、啊，所以呢，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啊，这些人呢，他们用这种方法哈、啊、来做这件事情哈、啊，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律法的字句哈、啊，他是遵守了哈、啊。但经义却违反了哈，经义却违反了。那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哈、啊，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律法主义者哈、啊。那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哈、啊，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哈、啊，他们按照人的规矩哈、啊，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之上哈、啊，加了很多人的这个规条哈、啊。但是他们把这个神的权柄呢赋予这些人的规条哈，那这是律法主义的主要的类型哈，所以呢常常受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指责哈。但是这个并不是唯一的类型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安息日可以走的这个路程的这件事情呢，也表明了其他常见的律法主义的类型哈。啊，遵守字句同时却违背经义哈，这也是另外一种啊。好，那我们上次还看到哈，说这个另外一种这个歪曲律法的方式是哈，是我们要试图遵守律法的精义，但无视律法的字句，就是刚好反过来了哈。啊，有的是要想要守这个字句，但是废除了这个精义哈，这是律法主义者啊。那反律主义呢啊，是刚好相反哈，他们呢啊，觉得他们在遵守这个律法的精义呢，但是呢啊。啊，不看重哈、啊，甚至有时候废弃了这个律法的字句哈、啊，这两个哈、啊、都是不对的哈、啊，两个都是不对啊。那我们上次就停在这里哈、啊，那我们今天再往下讲哈、啊，往下讲啊。他讲到说哈、啊，这个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哈、啊，对摩西律法的这个论述哈、啊，常常被很多的解经者严重的滥用哈、啊，严重的滥用。那 R.C. Sproul 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哈、啊，他说他。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哈、啊，这个文章呢是一个心理医生写的哈、啊，这心理医生呢啊，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哈、啊，这个大肆的攻击哈、啊，他说这个他认为哈、啊，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哈、啊，把这个动淫念跟已经犯奸淫的人哈、啊，都等同在一起来看哈、啊，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这个幼稚的想法哈、啊。然后他画很多，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讲到哈、啊，说一个人他动了一念哈、啊，跟这个一个人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淫荡的行为行出来哈、啊，这两个哈、啊、怎么可能会一样呢哈、啊？怎么可能会一样呢？所以他对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啊，有很大的批评啊，很大的批评。然后呢，他说这个。在更为流行的思维程式上面哈、啊，对登山宝训同样的误解哈、啊，其实是比比皆是哈、啊。他刚讲那个只是一个例子哈、啊。那还比如说有些人争论说什么， 他说我既然已经对他哈、啊、动一念，那我干脆不妨我一不做二不休哈、啊，那我反正我已经是这个已经是犯了，已经是犯罪了嘛哈、啊，那我干脆就做出来算了哈、啊，啊，因为在谁眼中我已经有罪了嘛哈、啊，他说这种想法哈、啊、是严重的歪曲了耶稣的话哈、啊，而且还变本加厉。在这个动一念的这个罪的基础上加上了彻底的奸淫的罪哈啊，所以当然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在 RC Sport 的观念里面，在也是应该我们的观念里面哈，这两个事情是不是在犯罪的程度上，在受到应当受的刑罚程度上是不是一样的，他们讲的就是说他们认为主耶稣认为是一样哈，他说啊，我们来仔细来看一看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不是像批评他的人所说的那么天真幼稚呢？啊，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是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最好的诠释哈？啊，这边讲到说这个，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蓝色的字体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啊！啊，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在这两个经文里面哈、啊，耶稣有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愤怒跟杀人是一样的坏，或者是淫念跟奸淫是一样的坏？没有啊，没有。那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他的确说的是哈、啊，如果一个人克制愤怒不去杀人，但是他没有做出这个杀人的行为哈、啊，但是他心里面却恨他的弟兄，或是侮辱他的弟兄哈 啊，这个我没有时间讲，你去看啊，这个魔力是什么意思，大家什么意思啊？这解经书上都很清楚告诉你啊。但总而言之呢，你如果虽然没有动手哈、啊，没有动手，甚至你也没有动口哈 啊，但是呢，在心里面恨他或是侮辱你的弟兄的话哈、啊，他就没有完全遵行不可杀人的律法。啊，也就是没有彻底的履行律法的精义啊，律法的精义啊，因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心啊，而不是看人的律法是只能看行为啊，只能看行为。所以他说你这样子的情形呢，你就没有完全遵循不可杀人律法，就是没有彻底的履行律法的精义哈、啊。谋杀是罪，但仇恨和毁谤哈、啊，同样是罪哈、啊，同样是罪。所以他说耶稣教导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哈，要旨是什么呢？是律法比他表面的字句有更广泛的应用，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律法的字句上面啊，我们要看到这个律法背后的精义是什么啊。他说呢啊，你如果你谋杀了某一个人哈、啊、你就违反了律法的字句，因为实际很清楚的说不可杀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真正谋杀了一个人哈，你就违反了律法的字句，但是如果你恨一个人哈，你就违反了律法的精义啊，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哈。他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凡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这就是说哈啊，愤怒和谋杀都是罪啊，并不是说他们在伤害的结果上相等，甚至不是说他们在邪恶可憎的程度上一样啊，他也不是像很多人推论那样在说两者的刑法是相等啊。的确他说如果你诋毁一个人啊，说他是傻瓜，你的罪就足以让你下地狱，因为我们只要犯了律法的重条里面的一条，我们就犯了重条啊，所以我们都是要受审判的，都是要下地狱的，除非我们蒙神的拯救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杀人也好啊，还是你在心里面恨他 这都让你配得下地狱，并不是说只有他啊，只有那个杀人的啊才配下地狱啊，我比他好啊啊好。他说呢，另外一个啊，诽谤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过犯啊啊，能够毁掉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你虽然没有杀他，但是你用口里，你用你的言语，用诽谤言语来，你实际上也在杀害他啊，甚至能够杀害他的，能够损害他的家庭啊。所以呢，这些罪都配下地狱啊。所以呢，他说耶稣所强调的哈，是这个初体制哈，一切强调的是一切罪的严重性。但地狱当中对每一种罪的刑罚是相同的吗？耶稣没有这样教导。我每一个人不管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都要来到审判台前哈啊。不信的人啊，要按照他所行的受审判啊。那我们已经信的人，我们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受审判啊。但是我们受审判呢，我们是要向神交账啊，我们要得不同的奖赏。这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哈，很多很多的经文都讲到哈，如果大家都是一样哈，不管你是你的行为怎么样，不管你的你都得到一样奖赏哈，那这个上这样的上帝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上帝哈啊。那这是一般很多人错误的观念，说上帝像那个像那个圣诞老公公一样啊，发奖品哈。对，我们上帝既是慈爱的上帝，又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在这边的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说，我们这个不管是杀人的，还是心里面恨人的哈啊，你都得到一样的奖赏，或得到一样的刑罚。没有，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啊啊。最少在这些经文里面哈，绝对没有这个含义哈。那因为我们这个课啊，我不是在上神学哈，所以这个很多的神学命题我没办法完全展开。但是叫大家一起学习，就是你看到这些经文啊，看到这些经文，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啊。这些人对他的对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的批评啊，实际上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啊，圣经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好，啊，他说耶稣教导的要旨是律法比他表面的治愈有更广泛的应用啊。所以呢，他说新约圣经哈，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哈。新约圣经警戒人说，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假如地狱里面哈，对所有罪人的刑罚是相等的，那一个人又怎么能够积蓄愤怒呢？如果都是一样的话，就这个积蓄愤怒哈，这个观念哈，完全没有意义啊，没有含义哈。这边是要劝我们哈，我们要什么？要小心自己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言语行为啊，我们的心思一定要讨神的喜悦哈啊，免得我们为自己积蓄愤怒啊。当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哈啊。我们就在上帝面前，我们站立不住啊，站立不住啊。所以呢，他说，如果哈、啊、这些刑罚不同的罪的刑罚都是相等的话，那这些经文哈、啊，这类的经文就完全没有含义，没有含义啊啊啊！我们要尽力追竭力追求哈、啊、等等，这些都没有任何含义哈、啊。所以这个啊，他说。但是反而有很多的经文哈、啊，说这神将按个人的行为审判每一个人，有些人将会受很少的责打，另一些人将会受到很多的责打啊啊！你去看这路加福音12:47-48，我们有没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哈、啊？有没有谁找经文比较快，可以为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2:47-48，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哈、啊。有没有找到了？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2:47-48。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对，好， 这个有稍微有点像我们的俗话说什么，不知者不罪哈啊，一个人明知故犯哈，一个明知故犯的话，他所受到的责打哈要更多一些啊，跟那个原来不知道的哈啊，不明白的啊，不明白的啊，他所受到的责打要少一些哈，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不单单是公义的，他也是什么？上帝的行政是公正的。明白吗？如果我们人都有这种观念的话，哈，上帝怎么会没有？而且反过来说了，我们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观念，就是因为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啊，被造的，啊，好。那所以这边又回来讲哈，又回来讲哈，神不仅在乎行为，也在乎内心哈，这是主耶稣教导的重点哈，啊，所有的罪都要受到刑罚，而不是刑罚程度都相同哈。那圣经的公义原则确实是区分罪恶程度和刑罚的程度的哈。好，再继续往下讲哈。这个啊，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马太福音》5:17-19。来，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教导哈，耶稣在乎人遵守律法的字句啊，他不但是这字句重要，他说连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哈，都不能废去。但耶稣所关心的超出了字句哈，他也关心经义啊，所以呢，字句跟经义都是重要的，都是重要，关键就在这里哈啊。所以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哈，就当时的从现象上来看哈，法利赛人，他们遵行律法，他们的言行一丝不苟啊！但是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0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已断不能进天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字句跟经义都是重要的哈！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原则先停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原则有没有问题？是。
那么，我认为地狱里头的人受刑罚的是不幸的人。然后你举个例子
是，
这个受责打，古人受责打，这个古人是不幸的吗？这个古人，他古人受责打是表示他死后在地狱里受刑罚，还是说他活着的时候？
你去看那段经文上下文，没有这个，没有在是不是在地狱里的含义？他就是讲一个原则，讲一个这个赏罚的原则，讲个赏罚的原则。对，那你讲的第一句话是没有错的，这个地狱当然是只有不信的人才下地狱啊。所以根据这个推论的话哈，圣经对我们将来到天堂哈，这个要受到什么样的奖赏哈，有很多很多的描述，但是哈。在这个程度啊什么这些方面不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哈？地狱也是一样，我们只很清楚的知道不信人都要下地狱哈啊。但是根据这个原则来推论的话啊，所有人都要下，不信人都要下地狱，但是他们受到的刑罚啊，应该也是有不同的。怎么样不同我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啊。好，我们可以反过来推了。对，圣经对这个我们要得不同的奖赏，我们要竭力追求这方面讲的比较多啊，讲的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推论，那下地狱的人，他们是不是受到完完全全一样的刑罚呢？那这个也显示什么？也是上帝的公义 会不会这样彰显？我想是不会的，对不对？要是我们人都会有这种观念的话，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我神学表述，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哈，我自己个人看法，
我想问的是，
对，
念的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呢，
是
主人受主人的责打，是不是在说，受责打的有受的多的，有受的少的，是不是比喻来解释在地狱里面所受的刑罚的程度不一样？
如果这边讲的是指的是地狱的话，对，他这边讲，他就是责打的程度不一样嘛。这个我们，你记得我们第一个原则吗？你要按照这个字句来，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把，就是按照字句，按照那个字句来解释哈。啊，这个责打就是责打，在这边不需要，你不需要再想的更多，说这个那这个责打是。这边的重点哈，这边重点是一个是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所以他要多受责打。那是不知道的，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哈，当受责打的事哈，他会少受责打。重点在这里啊。那从这个上下文里，我没办法看出来这个是讲的是在地狱里面呢，还是在。他就是表明，就是表明这个意思啊，就是表明这个意思。
如果按照阿西斯波尔的话呢，他在讲的这应该是指地狱。
嗯 ，OK，
就是这个讲
，OK，
这个地狱里做出的罪人都相等的，就是等级深重的，所以他是从那个角度。
对，按照阿西斯波尔的解释，不是对这段经文解释，阿西斯波尔整个他的解经的原则来说的话啊，解经原则来说的话啊，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李姐？好，
我自己的看法，你们说是讲这个，你们是要解这个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说是这个主人和仆人的这个关系，还是在讲说阿西斯波的？
因为他们讲的前面说，假如地狱里所有的罪人的刑罚是相等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想怎么来做一个假设吗？后面supporter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的，说有受责打多的，有受责打少的，来supporter这个在地狱里人受的刑罚是不是相等的，有人多，有人少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说一个仆人和一个主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仆人和主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来描写的地狱里的人受刑罚多少吗？
我觉得阿西 Pro 是用了这个经文去解释他这个说，他的说是不一样，
对，
他的原则是不一样。但我觉得你要回到看到路加福音，这不一定是完全在讲地狱啊。
对，这就是我的意思。
十二章是这么，
他是讲了一个原则。对，
路加福音十二章讲的是要预备。
对，
讲的是当时要教会的领袖要更大的责任要预备好，所以这里路加福音解释应该不会得救。
是路加福音这里讲的是你要预备，不要让愤怒积蓄，然后你就可能最后不得救，到了地狱。所以呢，我觉得不能用这段经文来解释假如地狱对所有罪人的刑罚。
其实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看所有的警告是给在地狱里的人呢，还是在给活着的人的警告？
应该是活着的人。
对，你如果是活着的人才能听到警告，警告的目的是为了警示人不要下地狱。
对，
但是呢，我倒觉得阿西普罗他提到了一个原则，是说程度是不同的，因为他特别提到另一处经文，我倒觉得很适合的说，你积蓄愤怒，一个人整天积蓄愤怒，积蓄什么愤怒？就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愤怒是程度上还是有不同？至于说他那段经文是不是完全适合用在这里，我倒觉得也是可以试想一下。
对，但是我想我要讲的重点是哈， 他是用这段经文来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啊，他的想法，他这个想法呢啊，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经文啊来支持的啊，他就选择这，但是你看这段经文本身，路加福音十二章这个经文本身呢，不是在讲地狱，也不是在讲天堂的，对，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去，你要看这个地狱跟天堂的话，你要去看那个直接讲地狱跟天堂的经文啊，这个不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不是直接讲天堂或地狱的经文，他只是用这个，因为这边的观念很清楚啊，来表明说啊这个刑法的程度是不同的，刑法程度是不同的啊，那把登山宝训啊主耶稣的教导，把它硬是把它解释成说，那这个程度是刑法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登山宝，在登山宝训里面没有这个含义在里面，他要讲的是这个。
刑法的程度不一样，是更活着的人才有。
对，这就是刚刚那个刚刚青年讲的嘛，他是给我们警告嘛，啊，对，所以我在想，我们不需要纠结在这个啊这个地狱里面到底怎么，这就是要这圣经就是要给我们的。你看到这段经文呢，你要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做哈 啊才能够哈 啊不犯这个啊。不落入这个明知故犯的，就对我来讲，这个是重点了 啊！我们都已经明白很多的道理啊，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啊。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哈 啊？其实，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下了地狱了，那时候哈、啊，那时候也不会也没有机会再来想我这个少受刑罚多受刑罚，主要是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反应。我不是在 put you down 啊，这个理解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意思说有关描写这个地狱跟天堂的经文，还有很多其他的直接的经文啊，你应该到里面去看。对，
我猜想阿西
普罗
是不是他在讲说，罪的刑质都是相同，都不一样而下，
对，
但是罪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
罪
的程度引起上帝愤怒的程度还是有区别的。但显然你罪的程度越深，惹上帝愤怒的程度就越大，这是显然的嘛。圣经有很多的经文支持，但前面引用的也是支持的。
对。对。
我倒觉得，如果他这样引用，就像耶稣也常引用一个比喻一样。他引用耶稣的话，可能就像引用一个原则，就这样引用。
好，这其实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跟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第九个原则是很有关系的。那个讲的就是一个比喻哈、啊，我们要小心的对待比喻哈、啊，这就是我们要现在要讲的第九个原则哈、啊。我们来看啊，他说在圣经各种文学形式当中，比喻往往被认为是最容易理解和解释，因为。我们大家看了很容易明白啊，因为都是生活上的事情啊。啊，人们通常喜欢那些以比喻为基础的讲道啊。但是呢，啊，从圣经学者的角度来看啊，比喻给解经带来了许多独特的困难啊，独特的困难啊。他说呢，这个比喻为什么难以解释呢？啊，这些故事都是短小精干的啊，非常言简意赅的啊，为什么？不那么好讲解跟阐明的哈，这问题答案有几个哈。第一个问题哈，是比喻的起初的意图的问题哈，比喻起初的意图的问题哈。耶稣显然喜爱使用比喻作为一种教导的手段哈啊，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他使用比喻到底是为了阐明他的教导，还是为了要隐蔽他哈？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啊。那这个。我现在讲这个起初一点，我们在往下讲之前啊，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经文哈、啊，主耶稣用那个比喻的时候啊，不是用来教导我们下地狱之后怎么样的情形，他只是要教导，就这个刑法不一样啊，程度上也不同。That's it 啊，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每一个比喻哈、啊， 每一个比喻你要先掌握它的中心的意义在哪里啊。那最起码可以说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经文，那段经文它的中心含义啊，不是在讲天堂，不是在讲地狱，而是在讲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怎么样面对上帝的律法啊，什么面对上帝的律法啊，怎么样才能够遵行，很好的遵行他的律法啊。好，我们回来这里看哈，他说这个马可福音哈第四章十到十二节哈啊，有一段话说哈，说这个无人的时候哈，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那个啊撒种的比喻哈。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啊，这个是呢什么意思哈，这个什么意思哈，他是说这个啊，他说比喻不是，是不让那些没有得到神国奥秘的人领会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那第一点，他说有些圣经翻译者啊，他们特别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他们避开，避开的方式是说，他们把这个翻译哈、啊，翻译修改啊，让他没有这个含义啊。那这种篡改圣经原文是没有文学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这样来面对哈、啊，面对这些难解的经文，我们必须要面对它哈。好、啊，那另一些翻译把这个看成是暗指对硬心的以色列人的审判啊，是神给先知以赛亚委派的这个使命的供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哈、啊，神这个当这个以赛亚愿意受差遣的时候哈、啊，这个面对这个以色列。神的呼召的时候啊，这个以赛亚自告奋勇说：“我在这里啊，请差遣我啊。”那神回应以赛亚的话说：“哈，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啊。”啊，在这里呢，他说。这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包括哈、啊、给这些哈、啊、这些一而再再而三悖逆的百姓哈 啊给他们啊给他们一个肥厚迟钝的心啊，作为对他们罪的报应，作为对他们罪的报应啊，这其实上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刑罚啊，因为百姓根本就不想要听神的话啊，根本不想要听神的话。神就把他们能够听懂他话语的能力都拿走啊，能力都拿走啊。好，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哈、啊，耶稣讲了那个比喻之后哈、啊，讲了很多比喻之后都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你有这个听话的，你的听觉没有问题，你能够听到那个话，但是呢，我们应当要听。但是很多的时候不用说是这个解经啊，啊，多少时候我们碰到我们的子女也好，碰到其他的人也好啊，很多的事情啊明明很清楚的，为什么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就是不开窍啊，他就是不开窍啊，啊，他应当要听，他应当能够明白的，他不是那么笨的人啊，他应当能够明白，他就是听不进去，有没有这种情形？当时百姓就是实际上就是如此哈啊啊，所以呢啊，当神说哈、啊，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哈、啊，实际上啊是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这样下去啊，任凭他们下去。那反过来说哈、啊，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哈、啊，我们得救哈、啊，不同程度上哈、啊，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神开了我们的心窍哈、啊，神把那样的信心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相信的。我们才能够相信啊。好，所以他说呢，我们要认真严肃对待耶稣对比喻的运用，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有一种隐藏的成分哈啊啊，但是这并不是说哈、啊、这个比喻的唯一目的是向不悔改的人遮掩或遮蔽神国的奥秘哈、啊、比喻不是谜语，它是要给人明白的啊，至少要是 要让那些敞开心扉虚怀若谷的人明白哈。另外还要考虑的是哈，耶稣的敌人啊，很多的时候啊，耶稣的敌人啊，他们明不明白那些比喻，他们其实是明白的，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哈，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对不对？他不是真的听不懂，他不是真的不明白，但是他就是不能接受这种情形哈，这种情形哈也是很多的哈。所以他说，很多人对这耶稣的敌人哈，对他的比喻哈有所明白啊，至少明白到哈，至少明白到被激怒的程度啊。啊，你去看那个福音书的记载，有多少时候哈啊，那些法利赛人听不听得懂，他们亲眼见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啊，听到他很多的教训啊啊，有很多是从头到尾都跟在耶稣身边的哈，想方设法就是要找他的挑他的毛病来攻击他哈，并不是因为他们听得不明白哈，他们听得不明白好，所以呢。他说在处理比喻的隐蔽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牢记哈，就是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哈。比喻呢，这些比喻呢起初是说给那些这个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前的听众听的啊。那啊，当时在这个啊，这出题字哈，当时在耶稣听众的心目当中对神国的含义有很多流行的误解啊，所以那些比喻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解啊，有很多，所以主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当时人听很不容易明白的，他听得懂那个比喻的那个故事啊的意思，但是那个真正的含义啊很不容易明白。今天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今天有什么？为什么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有圣经啊，那时候有没有这个？那时候是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哈，说了这些话。好，我们今天有这个，有点像今天阿水牧师的这个讲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哈，其中一个亮点对我来讲哈，他说我们的新约哈，我们新约的，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看旧约的时候哈，我们有新约的亮光啊，新约的亮光照到那个房间里面哈 啊，那房间里面摆设其实本来都是有的，可是没有光，所以你看不清楚啊。新约就是这个亮光哈、啊。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新约圣经，说我们今天反过来看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但是当时的听众哈、啊，对当时听众来讲，他们不容易理解啊，特别是跟这个神有关的事情啊，特别是对弥赛亚有关的事情啊，因为。犹太人都在等待这个弥赛亚，可是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是，这个弥赛亚是要来拯救这个以色列国，要让以色列复国的，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是一个军事的领袖。所以你看我们小组刚刚查过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啊，马可福音第一章啊，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前面有几章有很多的地方，这个耶稣赶鬼了之后，或是医病了之后，叫他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啊，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已经在那个之后了，所以我们今天有新约，有这个书信，有各样的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容易明白哈，比较容易明白啊。所以呢，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哈，所以呢，即使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哈，主耶稣哈都要做这个更加详细解释，他们才能够明白啊。比如说那个撒种的比喻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解释比喻的另外一个难题哈，是这个比喻跟预言的关系，一个预言的关系哈，有很多的比喻哈，其实不合适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哈，预言的方式来解释。换句话说呢，同一个比喻里面哈，比如说这个有关天国的。有关天国的一些比喻哈啊，主耶稣说这个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哈啊看到了一个很好的珍珠，他就把一切都变卖来买这个珍珠哈，这个来代表这个天国的含义哈。主耶稣讲了很多一系列的哈有关天国的比喻哈啊，那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很多的方面哈，很多的方面， 他这边就在告诉我们啊，这个我记得这个刚开始这堂刚开始然后第二堂第三堂的时候，少林长老啊讲到这个中世纪的四重解经法啊里面啊，就讲到也没有到中世纪啊，也没有到中世纪的时候啊，这已经是在当时的教会啊，当时教会非常根深蒂固的四重解经法，其中就是每一个预言啊，每个预言都有四重的含义啊，其中有个有寓意啊，有寓意啊。那我不知道那时候因为那堂我不在啊，我不知道萧林长老啊有没有对这个例子哈、啊、做详细的解释，我把这边答出来给你们看哈、啊、对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哈 啊他说他其实把这个提出来是要告诉我们哦，我们不应该哈、啊、用这个要我们不应该用这个预言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所有的比喻哈、啊、他说如果我们认为哈、啊、所有的比喻每一个方面都有这个寓意的话哈、啊，那会解出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是非常 ridiculous 的解释哈啊，他说有比如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哈啊，这个表示哈、啊、从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所以这个人是亚当哈、啊、他堕落了哈、啊、然后呢耶路撒冷代表天上的和平之城哈 啊耶利哥呢哈 啊是代表这个月亮哈 啊象征亚当终将死亡等等等等哈，那这个强盗呢代表魔鬼跟他的使者啊啊，那这个啊撒玛利亚人哈、啊、是这个守护者，所以是基督本人哈、啊、等等等等哈啊，但是其实呢这个比喻哈、啊、往下看哈、啊、这个比喻的基本中心思想是什么？我来问大家，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说，在比喻里面，我们要首先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基本的中心思想。很多的时候呢，主耶稣啊，或者甚至保罗啊，保罗也用很多的比喻哈 啊，他们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在这中心思想之外哈、啊，你如果要把每所有的细节都来做这个灵异的解释的话，那就很容易就是灵异解经了啊！你要去看这个比喻讲的啊，在什么场合讲的？他的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没有谁可以两个人跟我回答？在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里面，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首先，这个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回答一个人的问题，回答什么样的问题？那律法师为了表明他的质疑哈，为了表明他的质疑，所以他说这个，他首先起先回答这个主耶稣的问题，回答得很好啊。对，主耶稣说这个律法的诫命啊，最重要是什么？他说这个就是要爱神，对不对？要爱人啊。这两大诫命啊，他为了表明他很厉害哈、啊，他说这个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啊，所以主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你的邻舍，然后这个邻舍是谁？邻舍不是单单指这个。你的邻居哈，你的隔壁的邻居哈，啊，或者是你的身边的人哈，而是指呢，而是指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啊，这是这个中心思想啊。那啊，所以他说我们要避免哈，把比喻哈做任何寓意化的解释哈，避免我们刚刚看到的哈这些哈灵异的解释哈，不是说这些。本身哈、啊、有什么错哈、啊？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的是天上的和平之城？是啊，可是这是不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啊，强调的不是哈 啊？那 有些就更离谱了啊，他说这个后来那个店主呢就是保罗。那这些你做过多的解释哈、啊、就会产生对你自己的思想也容易产生混淆，然后呢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问题哈。不是说这里面的任何一个 point 不重要哈、啊、但是呢是在这个比喻里头哈、啊，这不是他的中心思想啊，不是他的中心思想啊。然后他也这个 Archie Spore 也给我们提醒啊，他说呢，就连这个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的简便方法也不能够僵化的加以使用啊，不能够僵化的加以使用啊。有些比喻里面啊，明显的不止一个中心思想，它有好几个中心思想在里面啊。比如说什么，你能够想到什么？啊，在这边讲的是浪子啦。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啊，他有两个，最少有两个中心思想啊。这个浪子呢啊，不单单是指这个我们一般人认为很容易就认为这是小儿子嘛，这个啊小儿子是浪子啊，那实际上呢这个大儿子也是浪子啊，所以呢这个比喻里面也不止一个中心思想，因为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问题啊是相反的啊，是不一样的。那这两个都是这个比喻里面要表达的这重点啊，所以他说就算这个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这个简便这个方法也不能够僵化的使用啊，但是基本的法则是很清楚的啊，就是我们小心谨慎啊，这实际上是在这个课程里面一直在强调，很多的原则里面很多地方都强调要小心谨慎啊，不要对经文做过度的啊灵异的解读，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小心谨慎啊的意思啊。所以他说呢，在这方面呢啊，参考几种解经评注啊，会有格外有帮助啊，而且通常是必须的啊，通常是必须的啊。好，这就是第九个原则哈、啊。好。最后一个原则哈，是要小心对待预言性的、预告性的预言啊，预言。他说这个，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哈，这个预告性的这个预言哈的处理哈，是被滥用的最多的解经的种类之一哈。啊，那解释预言哈的方式是五花八门哈。啊，好，那这边举出几个哈，这个有一种呢。啊，这是现代的哈、啊，现代这个来源考证的方法哈、啊，有时候采用了一种臆测法哈、啊，啊，认为呢，啊，认为任何带有预言未来和预言应验未到的东西啊，都表明有后人对那个经文的篡改啊。那现在新派的很多新派的神学家哈 啊，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相信上帝是什么这个圣经是上帝的话啊，所以呢他们解释这个神迹的时候啊，解释神迹的时候还解释这个预言的时候啊，都是采取同样的思想啊，认为神迹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神迹啊，都只是一些道德教训，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啊。啊，那这边呢啊，认为呢同样的思路，认为呢，既然他们认为呢，这个上帝的预言会应验哈 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任何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方面的记载哈、啊，都是后人然后事情发生了之后再把它写下来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他说。任何东西都是对那个经文的篡改啊，所以他说这个不言而喻的假设是预言未来事件而又有精确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哈 啊，所以呢任何这样的情况都必然意味着哈、啊、这预言是事情发生之后写出来或者是插入圣经里面的哈 啊，所以他说这个呢对我们哈、啊、愿意认真的来读经的人来讲话，这个其实你可以不用管它，这个是非常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想法啊，非常荒谬的想法啊。但是反过来哈、啊、 而有些保守的思想家哈、啊、主张圣经预言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丝毫不差，一字一句的应验啊，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没有问题？都必须丝毫不差，一字一句的应验啊，啊，不给象征性的预言或是有更广宽广含义的预言留有余地啊，这个有，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啊，所以他就想哈、啊，他说查考圣经，圣经哈、啊、如何对待旧约的圣经？就查，就是单单从看这个新约圣经哈、啊，如何对待旧约圣经的预言，我们就会发现啊，有两种情形哈、啊。在有些情况之下，预言是丝毫不差的应验啊，比如说弥赛亚在伯利恒的降生哈、啊，在弥迦书第五章哈、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大家比较熟悉哈、啊，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主耶稣要在伯利恒降生哈、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啊，啊，很清楚的预言啊，最清楚的是弥迦书第五章，实际上不止弥迦书哈、啊，不止弥迦书啊，好，那我们说其实旧约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哈、啊、的应验哈、啊，那是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的啊，多得不得啊，所以有些情况呢，预言是丝毫不差的应验的哈、啊，但是呢，在另一些情况之下哈、啊，预言的应验有一种更宽广的范围啊，更宽广的范围啊，好，比如说哈、啊，他说，比如马拉基对以利亚再来的预言的应验哈、啊，啊，这是。你看马拉基书第四章哈、啊、说哈、啊，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好啊，所以他说马拉基书是这个是旧约最后一卷书哈，啊，马拉基也是最后一个先知哈，啊，在旧约里面。记载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个先知哈，不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最后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哈，啊，这个是另外，我们今天先不讲了哈，啊，旧约圣经以这个以利亚再来的预言结束哈，然后中间过了四百年之后哈，以色列地没有任何的预言的声音哈，然后施洗约翰就突然出现了哈。啊，那我们路加福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已经查过的这个。约翰，使徒约翰的哈的经文哈，但是这个有关这个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马可福音记载很简单哈，好，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哈，这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打发一对祭司和利未人去问这个，是直接去问约翰啊，说到底你到底是谁哈、啊？他们先问说你是弥赛亚吗？啊，约翰的回答是否定的哈，然后他们又问他说你是以利亚吗？约翰的回答也是非常肯定，他说我不是哈，啊，所以你看哈，马拉基书里面预言说这个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去哈，然后呢，这个他们认为他们就来问他是不是以利亚，他说不是哈，他说约翰不是，约翰自己的回答说不是哈，好，那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又说哈。他说以利亚固然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主耶稣说的哈，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哈。那耶稣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说哈，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好，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 puzzle 了啊！施洗约翰明确的说他不是以利亚，耶稣说他是，这就我们从刚刚看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好像是说他是啊，那施洗约翰为什么又说他不是呢？哈、啊？他说你要留意、哦、耶稣是怎么样陈述的、啊、当耶稣讲的时候他说你们若肯领受、啊、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他说耶稣在前面加上个限定说你们若肯领受、啊、所以呢 耶稣信里面有些隐含的意思哈，啊，他说这个谜底呢，也许可以从这个天使加百列对约翰降生的宣告里面找到答案哈，啊，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哈，啊，这个加百列哈，啊，加百列来，加百列说哈，他必有啊，讲到这个还要将要即将要出生的这个约翰哈，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所以他说哈，这个阿西斯波说哈，这个谜可以这样解决哈，那就是指出约翰不是以利亚的转生，也不是他本人的再次出现，这是当时的一个很常见的误会哈，很常见的误会啊。那即使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如果不察觉的，因为这种观念哈。在人间是很这个很流行的哈，在我们的某些人想法里面可能非常根深蒂固哈，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这个以利亚再来的时候哈，我们就认为哈，这是不是以利亚转身了哈，在投胎在投胎转身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哈，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哈可以转身哈，啊，所以插一句题外话啊，这个有人常常有人问说这个撒母耳啊，这个扫罗去找那个赶鬼的妇人啊，来招这个撒母耳出来啊，那有人说这个撒母耳果然出来了，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撒母耳啊，这个很多的解释啊，你根据这个原则去解释啊，就知道那个出现的那个绝对不是撒母耳本人啊。转身啊，转身，因为圣经的总原则哈，圣经总原则是什么？我们人死后，我们就只有两个去处哈，啊，只有两个去处哈，要么就是与主同在，要么就是下地狱啊，要么就是下地狱啊，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再回来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再回来的，好。所以他说这个不是以利亚的转生，也不是他本人的再次出现哈，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哈，他是以利亚啊，他是以利亚的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的啊，这就能够解决耶稣所说的你们若肯领受这话的意思啊，也能够解释这个约翰的否定，所以约翰否定他是以利亚再来啊，他是以利亚的转生，但是呢他有以这个是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啊，心智和能力啊，好，所以他说重点在于耶稣如何对待旧约的预言啊，至少在这里呢，耶稣给预言的应验留下了宽容度，没有强调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实际的身份啊，实际的身份啊，所以约翰就是约翰，约翰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哈 啊，以利亚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但是呢。约翰不是以利亚在投胎哈，在转世啊，而是上帝要差派另外一个啊，上帝差派另外一个伟大的先知来到这个世上啊。好，那他说在所有的预言的形式里面哈，这个启示性的预言是最难处理的哈 啊，所以呢，好，我们现在要快一点哈。这个他说哈，这个最这个预言最多的这个三卷书哈，是这个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跟这个启示录哈啊。但是那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意象，很多很多的意象哈。解释那些意象的一个关键是哈，要从圣经本身找出这些意象的一般的含义哈啊。比如说启示录里面大多数的意象都可以在圣经其他地方，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找到啊，所以你仔细去看了，如果你看到好的这个解经书的话啊，好的启示录解经书都会告诉你啊，这里面的意象，不然说大红龙也好了啊啊啊，这个兽也好了啊啊，这些都很多地方也很有意思，它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意象哈，跟但以理的意象都很接近哈啊，那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哈，但是他这边要讲的是说啊，这个 我们要解释这些意象的一个关键是要在圣经本身里面找到这些意象的一般的含义啊，你就不会乱解，不然的话哈，我们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哈，尤其是很多这些远还没有发生的哈，那我们充分运用我们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啊，去解释的时候啊，那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啊。那其实圣经本身有答案的，圣经本身有答案的，这圣经是完整的，所以呢，采用已经解经的原则哈，你就可以找到哈，可以在圣经本身里面找到这个这些意象一般的含义哈，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哈，就能明白啊，那个啊，好。所以他说呢，最后他结论哈，这个原则的结论，他说这个解释预言是非常复杂哈。以至于给出任何详细的程式让人照着做都是远远超过我们这里的范围啊啊！但是我们最好应该对这个类别的圣经文学做一个特殊的研究啊啊啊！有关这个先知书，有关先知书的这个书啊，这整个书架都没办法摆满的啊，那这个都摆不够的哈、啊，那不用说是这个对预言的哈、啊。但是他说总的强调哈，我们这个课程讲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他说总的强调仍然是什么？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啊。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哈，在这种态度的话哈，学习预言书的这个书卷的结果将是很有得意的哈，很有得意的。好，那最后来做一个小结哈，就针对这个十个啊，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哈，这个解经的实际的指导原则是不是只有这十个？远远不止哈。那这是 R.C. Sproul 他认为最重要的十个原则啊。那这个十个原则哈、啊，做个小结哈、啊。他说这些解经的实际准则哈、啊，并没有涵盖我们在圣经中碰到的每一个专门问题哈、啊，他们只是我们研读圣经的指导方针跟辅助的方法哈、啊，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啊，能保证我们在理解圣经的每一处经文方面都取得完美的成功，但是他们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哈、啊，不但看出圣经里面的特别的难题，也能够。而且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解决这些难题哈啊，好，所以我们要下功夫了啊。简单来说就是下功夫哈。这我记得是这个乔林长老在第一堂课里面就特别跟我们讲到，我们要努力是要下功夫的哈。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哈，好，何况是研究圣经哈啊。那这些呢？希望这些解经的原则哈、啊，不单单只有这十个原则，还有我们开始的时候，肖林长带我们看的那三个总原则，已经解经的三个总原则哈、啊，啊，我们大家好好的去使用的话哈、啊，啊，可以为我们免去许多困惑、茫然跟费解的时间啊。好，那我们讲解就先停在这里，剩下的时间看有没有哪一位哈、啊、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啊，请说。你在讲这个讲义三十页是吧？你是讲什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经文吗？ 原则性是 yes， 我们要予以遵守。但是我们当然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有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的守，没有办法，但是是谁替我们守了？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守啊。那我们常常强调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哈。但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是不是还是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做我们言行的准则？是，好，这是第一个方面答案哈，第一个方面答案。那这也是主耶稣说这个，他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哈啊。他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够废去，都是要成全，都要成全，就是主耶稣的成全。对，这就是我要讲的下面一点哈，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说原则上来讲哈，是全部要遵守，那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遵守啊。那至于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按照律法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哈，的标准，我们来遵守的时候，那这就出现另外一个考虑了哈啊。我们啊，是不是所有的一百多条的律法，我们都要完全的按照他的当时的？当然不是啊。有些比如说最明显的像那些礼仪律啊，怎么样献祭，那些我们是还需不需要？我们今天还需不需要献祭？我们不需要献祭，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啊。但是那些我们那是表示说，那摩西五经那边很多很多的那记载，我们那圣经我们都不需要读了，我们还是要读啊啊，那还是上帝的话，我们去读那些。即使我们去读那些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对我们仍然是很有帮助，因为那个献祭的啊，这个举一个例子啊，那些献祭为什么要有残疾的不能够献上，一定要献上没有残疾的，那些背后都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要我们圣洁，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不需要真正他说一笔一画哈、啊、都不能够废去哈、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那我们还是要。这六百多条我们都要完全按照那个来遵守。那这个民刑律也是一样，民刑律也是一样啊。当时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民刑律呢啊，是针对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所设立的啊。但是我们今天呢有很多不同的律法，但是呢比如说哈、啊、这个美国的一些很多的律法哈、啊、包括从宪法开始哈，实际上都是按照圣经的精神来的。当然那个条文已经不一样，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止六百多条了哈，对不对？所有的民刑加哈，可是呢，那个精神都是一样，但是那个 detail 不一样。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还是要遵循的时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按照那个的完全的遵循啊。所以第二个答案是 no， 所以我。给你的回答是 yes and no，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道德律是哈，道德律十诫我们要遵守，十诫我们完全按照道德律，我们要完全遵守啊，完全遵守。但礼仪律啊、民刑律这些哈、啊、就有不同。对，我想我们也不要误解这个。我相信 R.C. Sproul 这样讲哈，这是翻译的哈，我不晓得这个原我没有去看原来英文的这句话哈啊。最小的字或笔画都应该予以遵守和教导，遵守和教导，就是看我们对这个遵守跟教导。这定义是什么啊？定义是什么啊？ 那我刚给的第二部分答案说，我们还是要去遵守，还是要去看那个遵守那些，即使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完全照着去做的礼仪律和民心律啊，但是那个背后的精神，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啊，那我们要去遵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这句话并没有错。那我不知道说阿西斯波哈，我相信阿西斯波这样说的时候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这600多条都完全按照一笔一画都按照去遵守啊。好，你要需要讨论的，我们课后会再讨论哈。那哈，时间到了啊。有没有谁已经准备好要分享？我们可以超过5分钟。现在英文堂还没有结束。这个功课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从我上次跟大家讲过啊，这个肖院长刚开始的时候，前面几课呢是强调在这个三点啊，这个。你选了哪些书？哪一卷书？书卷的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啊，时间、地点、背景啊啊！那后来开始讲这个圣经的文体啊结构的时候又加上这个结构跟大纲啊，哪些重要经文、难解经文啊？那我是希望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解经的原则讲完了之后哈、啊，哦，下次如果有人要讲的话，这个你让你。你去看哈，这个我们从这在这个课程里面所学到的这些解经原则，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啊？啊，我们是希望这个课程哈 啊能够达到哈、啊、这方面的一定的效果啊啊，就像那个刚刚他那个结论里面讲的哈、啊，这些哈、啊、哦、啊、不是灵丹妙药啊，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难题哈、啊，但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对大家啊在这方面有些具体的帮助啊，最起码可能会帮助我哈 啊。我个人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我相信校定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东西也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哈、啊，一些角度啊，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啊，给我们预备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好不好？请那个，请海良执事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陈老板，感谢您，就说让我听到你想去问哪一个，但是虽然有的人都很多事情，真的是。仰望，真的，我们在你心里很难啊！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宝贝，是你推荐，感谢祷告祈求。
阿门。
Thank you.